2016年，美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冲突加剧。虽然7月份的那场中非的南中国海的仲裁案令世界瞩目，但是观察人士说，南中国海争端早已不只是生索国之间的领土的争议，而是美中之间激烈的地缘政治的较量。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南中国海已经成为美中角力的舞台。记者思阳对此做过许多深度报道，今天邀请思阳来演播室来介绍详细情况，欢迎思阳。
谢谢。
说起来这个南中国海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2016年的时候，说是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呢继续使用切香肠的这样的战术，改变了中国海南中国海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环境。我知道在你的报道当中你也用了这种说法，这是什么意思？
对，那个切香肠呢，指的是你用一种小小的举动，但是呢又不会引起外界的比较大的一个反应的这种做法。那么具体到中国来说，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就慢慢的去那个填海造岛，然后呢又部署军事设施。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对中国来说是非常的就是说有用，因为到12月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有个这个国际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它下面有一个叫海事透明的这个项目，他们就说那个到12月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在自己实际控制的7个岛礁上可以部署了防空和反导导弹，而这个时候其他国家好像都没有能力能够阻止中国这么做。
针对就是中国采取的这些行动，你来说一说美国当时是怎么反应的？
那美国的反应就是继续高调的航行自由，他们在这个2015年第一次退出了航行自由。那么根据我们这个美国之音呢，我们有一个南中国海大事记哈，那我的看法呢，就是说我计算了一下，就是说在2016年，美国至少是做了3次那个航行自由活动，包括1月份、5月份和10月份，然后3月份的时候，美国还有一个航空母舰的那个战斗群进入了南中国海。就是说，那两个国家之间就是比较公开的这个针锋相对呢，应该是在就是说体现比较明显的，就在6月份的香格里拉这个安全会议上，那美国国防部长就说你们不能这么做，这么做是自我孤立。那么中国说我们不会孤立的，我们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然后那美国还说我们要继续航行自由，那个中国说那么我们的这个在南中国海的立场也不会改变。
这个南中国海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啊，刚才我们说就是说已经好像不是这几个生索国之间的这样的领土的这样一个争端了，更像是美中之间的事儿了，成了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的事儿了，是怎么样演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那这个话呢是那个新加坡的国防部长黄永红说的，他也是在2016年这个6月5日的一个讲话当中说的呢，我来那个引用他的说法，他说在美国和中国作为主角的情况下，南中国海及其领土主权的争端，不管愿意不愿意，为目前正在上演的这个战略较量呢提供了舞台。他就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经济和外交影响力的一个竞争。那这种竞争就说，他说新加坡的这个前总理李光耀在2002年他就已经预测到了，他说这样的一个竞争呢是实际上是为设立新的规则和将来的竞赛者，就是说进行了一场竞争，那会影响到亚太地区和其他国家的这个国与国的关系，以及将来的地缘政治。
我们再来说说菲律宾啊，在这个是争端当中啊，菲律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索国之一啊。那他的这个新总统杜特尔特，那么一上任以后不久，就对这个对美国总统奥巴马这发表了很多这个可以说是用了非常粗暴、非常这个下流的词来骂这个奥巴马总统。那么似乎他显得非常的亲中，是吧？就是然后就到中国去访问，这个就缓解了这个南中国海的这样的暂时至少缓解了这样的一个，似乎是缓解这样一个紧张局势。但是川普当选以后很快也和杜特尔特也通了电话，那么现在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采访过一些这方面的专家，他们说这个川普和杜特尔特就是说将来能不能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肯定是比奥巴马总统的这个关系呢可能好一些。他之所以说这个缓解了这个紧张局势呢，就是说菲律宾新总统希望搁置争议， 然后与中国重新建立一个关系，那么这样子的话，中国就不会采取一个高压或者是那个胁迫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迫使菲律宾怎么样？那么这样子的话，美国也争取到时间了。
再简单的说说，就是说，川普上任以后，这个南中国海政策会有什么样的重大的变化？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这个。川普的这个南中国海的那个政策呢还没有明显的表述，他呢在两件事情上说了，这个在推特上他也说过，十二月初的时候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没有问过我的意见，我们的意见，然后在那个十二月的这个无人潜航器上呢，他说中国就是说史无前例的做了一个那个前所未有的在公海行窃的行为，对吧？但是他有一个就是说川普船队一直就是说宣扬的一个政策，就是将来要以这个实力谋求和平，那么他这个战略的重点呢是打造一个更强大的海军，估计将来就是说美中可能在南中国海上可能有更多的摩擦。
好的，谢谢思阳，感谢记者思阳来演播室参加节目。